主后2016年6月15日华语礼拜，讲道者陈天场牧师，讲道题目学习勇敢与坚持。
赞美我们的神，我们用第一首歌凡事都有可能。
我活着不是凭感觉，我深知主你与我同在，在你却没有难成的事，有你我能成就一切，能成就一切，主你是我力量，都有可能，有你声音能看见，生命能改变，我凭信心而活，凡事都有可能。
这是一首凡事都有可能的哦，我们只希望我们的弟兄姐妹可以更加的热情，更加开心一点点。那我们再从头来唱一遍。
活着不是凭眼见，我活着不是凭感觉，我深知主你与我同在，但一切没有难成的事，有你我能成就一切，能成就一切，因你是我力量，凡事都有可能，有你相应能看见，生命能改变，我凭信心而活，凡事都有可能，有你我能成就一切，能成就一切，凡事都有可能，有你声音能看见，生命能改变，我凭信心而活，凡事都有可能，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耶稣，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耶稣，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
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
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
我相信我相信我相
信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
大家不动就一起相信，一起相信，我相信大家一定动得起来。
我相信，我相信耶稣，我相信，我相信。
哎，再不动就不会停哦。
耶稣，我相信，我相信。
嘿，
我相信，我相信耶稣，我相信，我相信。
嘿，
我相信，我相信耶稣。我能成就一切，能成就一切，因你是我力量，凡事都有可能，有你相应能看见，生命能改变，我凭信心而活，凡事都有可能，有你我能成就一切，凡事都有可能，有你，眼睛能看见，生命能改变，我凭信心而活，凡 知道他的手里我很想就一切，很想就一切，你是我的羊，
但是要
有什么就你生命的感觉，生命的改变，我凭信心而活，凡事都有可能。
让我们的荣耀掌声归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赞美他。现在父神主，我们真的要向你献上满满满满的敬拜以及感谢，感谢你带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这么这么的爱我们，主啊，我们真的是这么样这么样的感谢你，主啊，感谢你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工作，在我们的家庭上面，都能够为你来做见证，都能够来服侍你。现在父神主，我们真的感谢你这么的爱我们，你这么的疼爱我们，你的恩典是这样子的，足够我们来用，主啊，虽然说我们常常软弱，虽然说我们常常觉得自己不足，我们甚至觉得自己不配拿到你的恩典的时候，主啊，你还是这样子将你的恩典白白的赏赐在我们的面前，主啊，我们真的要向你献上感谢以及敬拜。现在父神，可是我们知道我们常常我们会软弱，我们会常常不知道要怎么来面对你的时候，主啊，我们会有犯错的时候，主啊，我们会有不知所措的时候，主啊，我们当我们遇到别人对我们有所指责，当我们的别人对我们有质疑的时候，主啊，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样把你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样用你的话语来面对那些人，主啊，恳求你赐给我们这样的智慧，赐给我们勇气，让我们能够来为你奔走。主啊，我们知道了为你奔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主啊，可是你说在你的里面就有平安，主啊，我们要抓住这样子的应许，主啊，我们说主啊，我愿意跟你走，因为在你的里面才有真正的平安。这样感谢祷告奉靠主圣名求， Amen。 耶稣是我们的避难所，
主你是我的避难所，你能将我紧紧的拥抱，使我苏醒，你爱里我愿成为你的居所，有我的心，再用力坚持依靠我自己，愿你每句话语都成为我聆听，改变我生命，一步一步与你更靠近，走进你心里。
邀请大家来为了自己来祷告，如果你觉得你跟上帝有一段距离，如果你觉得你跟耶稣有一段距离，在这一次的敬拜里面，你跟神说，神啊，我不要跟你有距离，不要跟你有隔阂，在你的面前我要将我的重担，将我的罪都交托给你，我要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求你来接纳我。我邀请大家一起来为了自己来祷告。现在天父上帝，主，我们真的圣灵呼求你来到我们的里面，主，你圣灵的降临在我们的心中，你使我们能够真的看见，主，我们是一个软弱的人，主要因为有你的同在，主要在你的里面，我们知道我们是不足，主，我们知道我们有软弱，主要可是你求你降临，求你降下，求你赐给我们勇气，主要你带领我们往前走，主要我们相信你是那给予勇气的上帝，现在不知道我们是否相信你是可以将那软弱的转化成勇敢的，主啊，求你真的来带领我们走进你的道路里面，主啊，求你真的只是指引我们，让我们知道你希望我们往哪个地方去开始，主啊，求你真
人坚定的爱意，亲近你，主，我愿让你来拥有我的心，不再用力争执依靠我自己，愿你每句话语都成为我命定，改变我生命，一步一步与你的靠近。主，我愿让你来拥有我的心，不再用力坚持依靠我自己，愿你每句话语都成为我命定，改变我生命，一步一步与你的靠近。主，我愿让你来拥有我的心，不再用力坚持依靠我自己，愿你每句话语都成为我命定，改变我生命，用爱满足我心，你是我的唯一，没有人能像你，用爱满足我心，你是我的唯一，成为我命定，改变我生命，一步一步与你更靠近。主，我愿让你来拥有我的心，不再用力坚持依靠我自己，愿你每句话语都成为我命定，生命一步一步与你更靠近。主，我愿让你来拥有我的心，不再用力坚持依靠我自己，愿你每句话语都成为我命定，改变了生命，走进你心里。
向你呼求，主啊，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主啊，求你来拥有我们的心，主啊，我们不再用力的坚持依靠我们自己，主啊，我们是要依靠你，主啊，求你与我们同行，求你与我们同在，在我们的里面，主啊，成为我们的帮助，主啊，我们常常依靠自己，我们觉得很累，好累，好累，主啊，可是你说你的担是轻省的，主啊，我相信你必会使我们能够越来越来轻松，越来越来更像你，主啊，求你成为我们的帮助，带领我们，使我们能够更加更加的像你，更加更加的成为一个符合你喜悦的基督徒。这样感谢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各位弟兄姐妹请坐。
走进你心，
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呼召我们跟随你，主，到我们跟随你的时候，就表示我们要放下我们自己，主，我们跟随你的时候，也表示我们的生命会因着你被提升，然后我们看得更远，然后我们看得更广，然后我们的生命跟永生连结，主，帮助我们的生命在每一次的敬拜当中被提升，在每一次的跟随你放下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的眼光被打开，我们的属灵的生命被造就，我们可以领受你的恩典跟你的大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啊，帮助我们每一次的敬拜看见我们的生命在改变，每一次的敬拜我们就再一次的享受你对我们生命的提升，谢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弟兄姐妹请坐，我们一起来念，我们一起来念刚刚这个诗歌，我觉得很棒，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来，这个来，愿你每句话都成为我命定，改变我生命，一步一步与你更靠近，走进你心意。弟兄姐妹，我觉得这首歌很棒，在提醒我们，耶稣在呼召他的门徒的时候，对他们说什么？对他们说：“你们来怎么样？你们来怎么样？跟随我，对不对？”但是我们有真的跟随耶稣吗？还是把耶稣当成是我们需要的？耶稣，你没有为我祝福，我就不愿意服侍了。耶稣，你没有帮助我，你没有听我的祷告，我就不愿意来敬拜了，会不会这样子？会不会这样子？到底是我们跟随耶稣，还是耶稣要跟随我们？我最近在灵修的时候看到一份资料，再次的提醒我，我们知道印度的国父叫什么名字？甘地，对不对？他的生命，他能够用没有武力的方式来让整个印度改变，他用和平的方式让整个印度改变，他为什么能够这样做？甘地说，因为我受耶稣的影响，我受基督教的影响， 后来有一个牧师就问甘地，你既然这么欣赏耶稣，你为什么不成为基督徒？你知道甘地怎么说吗？甘地说，我真的很欣赏耶稣，但是我还没有看见真正跟随耶稣的人。他讲的意思是什么呢？很多称为基督徒的人常常所做的是没有跟随耶稣的，是把自己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还是以自我为中心。当我在这样看到这样文章的时候，对我生命有很大的提醒。我常常说我是跟随耶稣的，我全然摆上，我要一步一步的更靠近你，走进你的心意，但是却常常要求耶稣走进我的心意啊。所以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再次的给我很大的提醒，愿你每句话都成为我的命定，改变我的生命，一步一步的与你更靠近，走进你的心意。当基督徒，耶稣呼召我们，没有其他的路，耶稣对每一个人说，你们来跟随我。我想我们每一次的敬拜就再一次的把我们自己摆上，摆上也是让我们的生命再一次的被上帝提升，提升到一个境界，让我们的生命不只为这个世界在活，让我们的生命为上帝而活。阿们。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使徒行传第16章35节到40节。来，
下在监里，现在要私下领我们出去吗？这是不行的，叫他们自己来领我们出去吧。差役把这话回禀官长，官长听见他们是罗马人就害怕了，于是来劝他们，领他们出来，请他们离开那城。二人出了监，往吕底亚家里去，见了弟兄们，劝慰他们一番，就走。
好，今天的经文很短啊，也是延续上个礼拜的啊。为什么这个字变成这样子？你们全部把它用黑色，为什么底色变黑色？这样好像只有看到填充体，好像好，没关系，随时应变，可能各样的状况都有可能。好。啊，其实我们知道我们这个礼拜是教会的教义主日啊，齁。啊，教义主日其实在提醒，就是其实教会非常看重教义，因为教义才让我们的生命被改变。奥古斯丁是一个非常看重教义的人。奥古斯丁说，一个人的生命改变要从哪里开始？从教义开始。如果没有好的教义，生命不会改变。所以奥古斯丁非常看重基督徒，成为基督徒不是只有我受洗那一刻我成为基督徒而已。基督徒要成为门徒，基督徒要一生来跟随耶稣，让我们越来越认识他。所以我们如果没有教义，我们就没办法生命改变，我们就对上帝的认识，我们就会停滞在那当中，我们永远都在当婴儿。那我觉得我们的生命要被这样的改变齁啊，所以啊，教义可以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只是在传福音，也是看重教义，因为教义让我们能够认识真理，教义更是帮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的恩赐，我们可以怎么样服侍，有效的服侍。现在的教会越来越注重啊两个系统，一个系统就是牧养的系统。所谓牧养的系统是弟兄姐妹互相的帮助，我们彼此互相的啊成全，互相的带领。其实这个我们说 koinonia， 我们说团契的生活，团契的生活是什么？是彼此互相往那个方向，彼此在推动啊，彼此在推动，这叫团契。如果团契没有这个力量，这个团契只不过是一个 club， 是一个俱乐部而已。我们成为一个团契，是我们彼此的生命在影响。所以我们的教会需要团契，我们教会需要什么？需要小组。在小组里面，我们彼此互相影响，这叫牧养。有牧养的系统，其实我们在谈说啊，门徒训练哦，哎，门徒训练哦，不是一堂课呢，不是什么课程呢。门主是什么？是我有责任带领另外一个人，
我有责任去影响一个人。当我在敬拜的时候，我有没有找到我的门徒来帮助他能够进入比我更好的敬拜？弟兄姐妹，我们在服事当中，我们才能够发现我们的恩赐在哪里。所以我们教会需要什么？我们要牧养。牧养是帮助每一个的生命他得到帮助，他得到祝福。那另外一个系统是什么？是培育的系统。培育就是教育，我们需要帮助他们在各样的恩赐当中去领受。我最近在灵修或是最近在参加一些聚会的时候给我一些很多的提醒。其实上帝对我们的呼召一般的呼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成为基督徒的人，你一定要领受这样的呼召。大使命，什么叫大使命？往普天下去，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这是每一个基督徒应该要做的。你领受这样的恩典，你领受这样的祝福，你基本上你的生命应该要能够为耶稣做见证，这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的。但是除了这一个大使命之外，我们还有在服事当中需要被装备的那个五重职事。可能有一些人是有教导的恩赐，有一些人是有医病赶鬼的恩赐，有一些人是有先知的恩赐，有一些人是有当牧师的恩赐，有一些人他有安慰人帮助人的恩赐。那我们进到教会里面，我们怎么去找到这样的恩赐？就是培育系统。如果我们教会没有培育系统，只是看牧师在工作，只是看牧师，我们都依赖牧师。那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牧师也有他特别的恩赐，但是他还有需要这些弟兄姐妹他们的恩赐来成全这个教会，我们这个教会才是健康的教会，才是有力的教会。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来领受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个恩赐？我们需要从培育当中你才能够发觉啊，你才能够找到，你才能够知道说啊，原来我有在这方面的恩赐啊。所以我们教会在这个培育系统当中，我们应该更用心帮助每一个进到太平区教会的每一个人，我们有一套系统来帮助他找到恩赐。那有在恩赐里面的服事，他是喜乐的，因为他越服事他越甘甜，因为他越服事享受上帝的恩典越多，他越服事越领受上帝的大能啊，你知道吗？当他看见那个人的生命被改变，当他为他祷告，他的病得到医治，你知道吗？那个喜乐根本没办法受控制啊，你知道吗？那是从心里面那个活水江河来影响他的生命的。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在服事当中，我们没有力量，只有我们找不到恩赐，我们不知道我们用什么恩赐来服事他，以至于我们在服事的时候，我们挫折，我们越难过，因为我们教会在这个培育的系统，我们缺乏了。我们的教会在牧养的系统我们不注重，我们没有做门徒。我们讲说门徒训练，门徒不是只有每个都当门徒，谁当老师？门徒总是要老师吧，对不对？刚刚有人在做那个装潢的，我问他说，你做装当学装潢你要学多久才能够出师？他说至少要3年4个月，你知道吗？这个门徒啦，门徒总是要一个师傅嘛，是不是？请问一下，一个慕道友进到太平区教会来，他的师傅是谁？啊，都找牧师。500-600个人都找牧师，那牧师就完蛋了，你知道吗？我们教会需要牧养啊，牧养不只是牧师在牧养，我们每一个人成为基督徒，我们都应该有责任去牧养那些刚进来的人，让他们能够成长。我们陪伴他，我们帮助他找到一个恩赐，让他们生命能够来服事。所以我们的生命真的很丰富，上帝给我们各样的不同恩赐的哈。当然可能有多有少哈。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哈佛大学的这个教授加纳哈这个 Garner 这个教授在讲说，我们的脑有8大领域：语言的能力、数理逻辑的能力，还有空间的能力、肢体的能力、音乐的能力、人际关系的能力，还有内省的能力，还有自然观察的能力，这些都是上帝给我们的。所以在我们的敬拜或是我们的跟上帝的关系，不单单只是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成为我们最基本的一个检验，但是上帝也给我们很宽广，所以耶稣常常邀请我们到山上去嘛，是不是？看天上的飞鸟，有没有？他耶稣常常叫我们到山上去看什么？百合花，有没有？耶稣有没有说你每一天都读背上上帝的话？当然你每一天都有上帝的话，昼夜思想上帝的话，那是好的，对不对？但是你不单单只是在这里看到上帝，你应该看见上帝所创造的美。 自然观察的能力也很重要啊，也是上帝给我们的恩赐之一啊。所以我们要怎么帮助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能够在各样的领域当中我们去领受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祝福。这八大领域每一个人都很重要。我们有时候好像会偏食，我们好像得注重这个台湾哦，特别是我们注重分数学分啦，你知道吗？哦，考试才是重点，其他的都不是重要。哦，音乐不重要啊，这个体育都不重要。这台湾哦，真的啊，我们真的是感受到那种偏食哦，太严重哦。啊，其实上帝盼望我们创造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应该领受上帝的丰富。所以如果这个哈佛大学这个教授他所认知的这个脑，我们每一个脑，每一个人的脑都有这八个区块，可能有一些比较多一点点，有一些比较少一点点，它有不同的这样，但是基本上每一个人都有这八个领域在我们的脑里面。我们怎么样去把我们的生命能够让宽度更宽广，去领受上帝给我们生命的祝福。我觉得这是耶稣所说的哈，他得让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了哈。我觉得这是对我们生命的一个挑战跟祝福。那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敏锐度，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啊技巧。譬如说，当一个医生，当他当医生的时候，我不能台湾哈当医生，只要会考试，大概都可以当医生，对不对？我们只要考试第一名，大概都医生都没什么问题，对不对？但其实医生不单单只会考试啊，医生你开刀你的手的精巧，你的手的巧妙，如果你从小没有被训练，没有办法精巧的手，那可能在手术当中就会产生很多问题，是不是？所以医生还要有一个人际关系啊，因为在做整个处医的时候，在做治疗的时候，他可能要去跟其他的不同科别的这些医生要有互动关系啊，而且他还要跟病人有好的互动关系啊，才能够了解他的需要在哪里。所以当医生不是只有单单说我在学业方面我很好，其他的我都不重要，不是啊。只有上帝给我们八大领域，这些都是上帝给我们很大的恩典。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因着在进入教会之后，我们被上帝开阔，让上帝的恩典更丰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好，我们来看今天的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学习哈。保罗他的生命是一个很丰富的生命了哈。我们看到他是一个什么？他一个情绪管理非常的好，他是一个好 EQ 的人了哈。有人说 IQ 很重要，但是哈，其实有人很强调，如果你有好的 IQ， 你没有好的 EQ 也没有作用。你里面很多的知识，但是你的 EQ， 你的情绪管理不好，大概也没有什么发挥的那个用。地方哈，比如说啊，有一些学者就是说啊，我们的 IQ 什么呢？我们 IQ 就好像是一个啊瓶子，一个瓶子啊，我们里面装的那个东西都叫 IQ 啦。但是要把里面的东西拿出来，你就要靠那个瓶口，那瓶口就是什么？就是 EQ 啦。你的 EQ 能够更美，你的 EQ 能够更好，你就知道要怎么样去冷静，要怎么去处理这些事情。所以啊，一个好的 EQ 也可以帮助我们生命能够更丰盛哦。我们看到这样的社会，我们现在社会越来越暴躁，因为我们强调很多的那种速食的主义，那种快速要达到这样一个情形哦，以至于我们常常就什么没有耐性哦，那个 EQ 就产生很大问题啊。走路当中有一个人的眼睛稍微不看一下哦，就开始这么呛瞎了哦，车子就停下来，然后开始就什么，就开始这样逼车了哦，很多这样的事情让我们看到很恐怖哦啊。当有一个人按喇叭，不小按一个喇叭而已哦，对面窗户就摇下来，那个枪就拿出来了哦，很恐怖。我们看到这个社会上越来越多没有 EQ 的人，没有 EQ 的人。那我们教会我们需要培育好 EQ 的人。我们教会需要来训练装备每一个我们的年轻人都能够有好的 EQ。 我们看到保罗是一个很好的 EQ 的人。我们看到什么？他帮助一个被巫鬼所附身的人，一个妇女，让他得到释放。那得到释放呢，他不但没有得到夸奖，他没有得到赞美，他反而被关起来，被人家陷害，然后把他关起来，不但把他关起来，而且还把他鞭打他。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官长吩咐剥了他们的衣裳，用棍打了许多棍，便将他们下在监里面啊，嘱咐啊这个禁足严谨的看守他哈、 我们看到保罗他面对这样的困境哦，他做一件好的事情，帮助一个妇女，让她能够得到医治，得到释放，没有被赞美，反而被陷害。这样的一个事情，如果在我们的身上，如果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的 EQ 是什么？我们可能怨天尤人啊，我们可能会接着说，上帝啊，我为你大发热心，结果你却让我遇到这样的事情，有没有？有没有这样的人？在圣经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人？有啦，以利亚就是嘛，对不对？以利亚大发热心，在加密山上跟那个拜巴利的先知在那对抗，对不对？然后最后被耶洗别追杀啊，那个以利亚就什么？上帝啊，你让我死一死算了啦，让我死了算了啦，我为你大发热心，对不对？你还让我被追杀，哎。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在 EQ 里面，我们可能会陷入这样的问题呢。但是保罗呢？保罗没有呢？保罗没有呢？保罗被人家陷害，保罗被人家打得遍体鳞伤。我们看到33节说什么？他那些狱卒还帮他这样擦那个伤口，打到那个皮绽皮开肉绽，哎，真的太好了，是。你们真的都有读书，你们都有认真在读书，好，那表示你们学分都很高哈。离开肉绽，他真的被他当然洗他的伤口啊，可见他受到很大的伤害，很大的侮辱。但是保罗却没有在那边怨天尤人，他做什么事情？唱歌赞美上帝嘞。你做得到吗？你在这样的光景之下，你做得到吗？哎呀，我们常常会，我觉得有，如果是我，我真的自叹不足啊，我可能会很多埋怨，我可能会很受伤，我可能会觉得说啊，怎么没有人帮助我？上帝，你怎么没有派使者来保护我？我们可能内心里面很多的不足了。我这样热心的服侍你，你还要让我遇到这样的事情？保罗没有啊，保罗在监狱里面唱歌赞美上帝。我们看到一个。他的生命是跟耶稣跟上帝是这么样的亲密。弟兄姐妹，我刚刚在讲到说，我们跟随耶稣的人，我们的生命都会被提升，我们生命会被提升，提升到一个境界，我们所看的跟世人所看的是不一样的。我们知道在任何的环境之下，我们的上帝永远不离开我们，阿们。这就保罗，我们让我们看见一个很美的见证，他的生命这么棒。当保罗在唱歌赞美上帝的时候，整个环境改变了，地震动，门打开，那些用木头把他捆住的全部松开了，一族以为都跑掉了，保罗说我们没有跑，我们还在里面。当他开始敬拜赞美，当开始祷告，当开始赞美上帝的时候，环境改变了，阿们。弟兄姐妹，我们在面对这样的困境的时候，面对我们人生的困境的时候，你能够赞美吗？保罗就这样，他的经历，所以他后来当他到有一次被关到罗马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他还写了监狱书信，叫腓立比书，有没有？他在腓立比书里面从头到尾在告诉我们什么？他那个时候仍然在监狱里面，对不对？但是他在书信里面说什么？你们要怎么样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一起来，你们要喜乐。保罗为什么喜乐？因为他的生命的程度不一样，他的生命已经跟上帝连结，他所看的不像世人所看的，这就是保罗的生命。弟兄姐妹，我们每一次的敬拜，盼望我们的生命都被提升，提升到一个境界，我们看见属灵的恩典，我们看见上帝的掌权，我们看见上帝永远不放弃我们，上帝的恩典够我们用。所以你看保罗在后来在写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后书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阿们。我们成为耶稣的门徒，我们跟随耶稣，当我们在跟随耶稣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面对各样的困境，但是上帝会帮助我们看到一个属灵的光景，看见他与我们同在， 所以保罗说，我们这个肉体会毁坏，但是我们的心却能够每日更新。我们每一天与上帝更亲近，这就是保罗的经历。保罗他在监狱里面，在腓立比的监狱里面，他经历过这样的恩典。他在赞美上帝的时候，监门打开了，他所有的锁链全部脱开了。他知道这个上帝真的是又真又活的上帝。弟兄姐妹，如果你敬拜耶稣，你跟随耶稣，你没有这样的属灵的程度，那么我们真的要加油啊！我们要加油啊！我们要因着信仰而让我们的生命有好的 EQ 啊，我们有好的情绪的管理啊。在我们台湾，巴克里牧师有一次到二轮教会，二轮教会就去卖特产哦，屏东的竹田那个地方哦，去那边去处理教会的一个纷争。当巴克里牧师去那边处理的时候，人家准备了八桶的那个粪便，就人家叫巴克里牧师不要开门，不要出去，巴克里牧师就出去，他开了门，结果那个粪便就这样往他身上泼。巴克里牧师被泼粪便，他会怎么样做？你如果被泼粪便，你会怎么做？啊，你赶紧走嘛，啊！啊，跟你拼啊，不要哈，安娜，去抱他们了。这一位民护弟兄已经程度不一样了啦，比巴克里牧师的程度更高一点。巴克里牧师被泼粪便，他怎么说呢？他说：“哎呀，好可惜哦。”面带微笑对他们说：“好可惜哦，如果这些东西能够拿到田里面去。”对他们是最有帮助啊，在我的身上没有任何的帮助啊。弟兄姐妹，当我们为耶稣受苦的时候是喜乐的，因为我们的属灵的程度已经不一样，我们的生命已经被提升到一个境界，我们看见上帝的大能，看见上帝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第二个，我们当然一个好的 EQ 所要带出来的不是忍气吞声，好的 EQ 帮助我们面对问题，而且能够解决问题，让我们生命能够成为上帝所用的生命。第二个，我们应该培育我们的信仰能够成为一个勇敢跟坚持的人。我们知道这个时代是讲究速度为主的这个时代。我们知道十年前就开始Intel 这个总裁安德葛洛夫齁，他就说这时代是未来的世代是十倍速啊，二十倍速啊，这样的一个世代哦，表示很快速的一个世代。其实到现在这个时代过了十几年，在差不多2000年的时候Intel 这个总裁他就讲到说，我们是十倍速的世代。那其实到这个世代，我们称为什么 S 世代？什么叫 S 世代？是跟Generation 哦，这是一个荧幕的世代，我们受荧幕的影响。我们每一天被荧幕在影响，手机啦、电脑啦、平板电脑啦等等啦，液晶电视这些面液晶的这些显示器、荧幕，对我们的生命都在影响。很多的父母哦，为了让孩子不会吵哦，干脆就送他一台 iPad 哦，送他一台平板电脑，就让他玩，看看他要看的卡通，看他看的影片，就这样，孩子从小就被荧幕养大了。我们看到这个时代在面对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多么快速在变化的时代啊！这样的时代所带来的是什么问题呢？我们看到这个托福勒他在有一本书叫《未来的震撼第三波》，这边提到我们会受到四件事情影响：充斥广告的社会，就是促进消费加速的物质化，我们越来越被物质影响；第二个，我们流动搬家不断很频繁，因为工作常常会改变，所以我们缺乏一个永久性的朋友以及长久性的社团，我们彼此互相的合作、互相的扶持会越来越减少；第三个，我们会缺乏私人的友谊，工作忙碌左邻右舍，我们彼此互相不认识也没有关系，那种感情的那种感觉越来越稀薄；第四个，爆炸性的知识，当这个爆炸性的知识不断在突破、不断在进步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流行的文化取代了传统的文化。传统的文化其实它有一些智慧，有一些人类的 经验的智慧可以帮助我们。但是当年轻人越来越追求流行文化的时候，很多的传统很重要的这些根深蒂固的啊这些真理或是这些啊经验，我们就不在乎了。我们觉得改变是最好的啊。有时候这样的改变当然是有一些好处，但是还是有一些缺点齁。我们需要啊在那边真的要很小心，我们需要智慧啦，需要智慧。那面对这样的困境，其实我们需要学习像保罗一样这样的一个啊勇气跟坚持。在某方面我们需要坚持在真理里面，我们不能够随波逐流，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失去了方向。我们跟着潮流在走，很容易就失去方向。我们跟着流行在走的时候，我们也很容易失去我们的坚持，我们生命就没有什么真正值得我们啊好好的珍惜的地方哈。我们看到保罗他在面对这样的困境的时候，他的坚持跟勇气哈啊，当这些固守保罗的这些啊狱卒来告诉啊这些官长说啊可以的，管理权可以的啊，我们要打了，该打了都打了啊，就把保要、啊、请这狱卒把保罗放出来。结果保罗在那当中，他不急着离开，即使是受苦，他都必须要让这些官长知道，他们并没有做错事情，而做错事情的是这些人，包括官长在内。哎呀，我们知道我们在那个环境之下啊，你被人家这样打得遍体鳞伤啊，你被人家这样的一个这样对待，你能够离开监狱，那你真的是很侥幸的一件事情了。怎么还待在监狱里面说你必须要叫那个官长来到我的面前，他请我出去我才要出去。表示保罗还待在里面还觉得蛮舒服的啊，不是因为舒服啦，保罗他有所坚持啊。你不能保罗怎么说呢？保罗说我们是罗马人，并没有定罪，他们却在众人面前打了我们，又把我们下在监里面，现在要私下撵我们出去，这是不行的，叫他们自己来领我们出去。保罗被打得遍体鳞伤，这个时候他还蛮坚持的呢。他为什么这样坚持呢？他坚持绝对不是为了自己，他的坚持是为了将来在福音的工作上面能够更重新得力，能够更顺利的。保罗他这样坚持是需要勇气的，是需要勇气，因为照罗马的啊这个法律，在朱利安的这个公文，这个公法文献里面齁，他有这样的规定，就是在如果你有具备罗马公民的身份，在未经审判之前你就处罚他，你就把他关起来，这是违反罗马的公法，他们要受到严厉的处罚。所以这些官长没有经过审判就打了保罗他们，啊保罗又是有罗马公民的，我相信保罗在被抓的时候他就有讲，但是因为众人的声音可能很大，力量很大，以至于这些官长就故意没有听到，然后就把保罗他们打得遍体鳞伤齁。那这时候他们要把保罗放出来啊，保罗就坚持请他们来叫我出去。我就坚持齁，让我们看到我们在信仰当中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勇气。我们常常在信仰当中我们会妥协啊，大家和平就好啦，相安无事就好了啦，我们很容易就妥协了，我们没有在那当中我们有一些坚持，我们应该知道对跟错在哪里，我们失去了应该有的一个方向。保罗他的坚持不是为了自己，他的坚持是为了将来继续要传福音的人，他们不会受攻击，因为保罗是第一个踏上欧洲的人，他第一个把福音带到欧洲土地的人，他面对这样的困境，之后的人也可能会随时受到这样的攻击，所以保罗要让这些官长知道，你们做这样的事情是错的。在我们台湾的历史当中，我们也看到我们的先教师他们都非常的坚持，我们都听过啊碑头事件，碑头的事件就是高雄红山教会，那时候在啊朱在啊1868年的时候发生的碑头的事件，就是凤山教会被拆，然后清廷的政府放纵这些匪徒来伤害教会，然后有一个弟兄叫庄清峰被杀，因为这样的事情教会被拆毁， 马雅各医师他非常的坚持，当然他背后有英国的保护，英国的支持，所以他敢跟这些清廷的人来对抗。他为什么敢跟他们对抗？他所坚持的绝对不是为了自己，他所坚持的是整个未来的宣教。我们看到他最后要争取还给教会公道，结果他争取了什么？赔偿1167元，撤换了台湾府的道县跟凤山鹿港的知县，惩处知事的凶手，并且出告示严禁民众毁谤基督教，承认传教士在台湾各地有传教居住的权利。马雅各医师他的坚持，他的勇敢，不是为了自己而已，而是看见教会的未来。我们看到即使在白水溪的事件，别追可以数家甘伟礼牧师在白水溪的教会差一点被火烧死，那个匪徒吴志高的这些匪徒，他们把白水溪教会在晚上当趁这个甘伟礼牧师在牧师馆在睡觉的时候，他放火把整个礼拜堂烧掉。当甘伟礼牧师要逃出来的时候，所有的人拿着刀拿着枪，就是要让那个置那个甘伟礼牧师为敌死地。甘伟礼牧师就穿着内衣，穿着内裤，他就抱着棉被，他准备要冲走的时候，所有的刀跟那个矛就对着他，他就不敢再出来，他就躲到后面的粪坑水沟里面去。到第二天天亮的时候，人家以为他已经被烧死了，他才后来到一个他的一个传道叫标天才传道那里，那标天才传道就带他到嘉义去见这个知县，请他保护。那甘伟礼牧师到那边去，人家就拿衣服给他穿，然后还用教保护他，在那边周旋了之后，后来甘伟礼牧师就要求要赔偿，第一个捕捉高吴志高党徒四人进去关，第二个赔偿教会100元，那时候教会损失大概300元，第三个颁布2项告示，要求民众善待基督教，警告所有的人不可以轻举妄动，对教会不能够随便乱来。我们看到这些宣教师他们的勇敢，他们不是为了自己，他们是为了未来。所以我们刚刚看到颁布的这些告示，就是要让所有的信徒他们将来能够得到平安。甘伟礼牧师这样的举动带给这个爹妈靠，就是白河岩前还有白水星关之岭的这些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得到平静，他们得到平安，因为他争取了这些人应该有的公道。弟兄姐妹，我们在信仰当中我们应该有一些坚持，我们的坚持不是为了我们自己，我们坚持是为了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看到这个保罗他的坚持是希望将来这些来到欧洲传福音的人不要随便的被人家这样伤害，这是保罗的坚持。我们看到马雅各医师的坚持是要让这个福音能够在台湾继续的来宣传，甘伟礼牧师他的坚持就是要让所有的信徒他们能够平安。我也相信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也领受上帝对我们的呼召，我们今天不是在享受我们要的东西而已，而是当我们站在这个位置上，我们有没有为了我们的下一代着想，我们有没有把我们的基础建设好，让以后的人能够在一个更好的信仰当中能够继续发扬光大，能够有更好的影响力。6月份我邀请护讲教会的一个长老叫王卫鹏来到我们教会来分享，他在分享当中给我很大的提醒，他讲一句话让我很大的感动，他说当他当长老之后，他开始在想一件事情，我如果站这个长老的位置，我怎么样帮助我们的教会，他的未来10年跟20年，这个教会要成为怎么样的教会，如果我现在不做，那这个教会将来会变成什么光景。 王卫鹏长老他就因为这样子委身，他就这样把自己摆上，然后就影响所有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就开始做牧养的工作，就是小组，让每一个的弟兄姐妹得到帮助，得到照顾。他就发展了什么培育的系统，受装备来服侍。所以他们在礼拜天的时候，他们的教会有十个组，十个服侍的组，事工的组，在礼拜中他们在服侍弟兄姐妹，在互相帮忙。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再次的想到，上帝今天呼召你在太平区教会，你有没有想到未来十年我们教会会变成什么光景？其实我们的未来十年跟你现在有很大的关系。如果我们现在不在乎未来十年，这个教会会越来越惨。上帝给我们这样的位置，我有没有好好看重我现在应该要扮演的角色？如果把这个角色这个职分做好，那么我们教会的未来十年二十年会更强更有力量。如果我们今天不摆上，我们的教会没有盼望。因为上帝在历史当中，在这个时刻150年的时刻，他呼召你成为太平区教会的一份子，绝对不是空占地图，绝对不是只有在那边等着你受恩典。上帝希望你为这个教会成为一个守望者，成为一个帮助者，让我们的教会的未来是更强壮。加尔文说，什么是福音？福音就是我们的生命要被提升到上帝永生的层次，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生命不是只有在这个世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看见永生，跟上帝连结。福音就是我们的生命每一次的敬拜被提升，跟上帝连结，让我们的生命为了教会成为守望者，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为了这个教会成为一个补破口的人，让我们的教会能够成为上帝所喜悦的教会。所以我很喜欢这样的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念来。没有异象，名就放肆；为遵守律法的，变为有福。什么叫没有异象？没有上帝漠视的，你看得不远的，你只能每一天看到说，我下礼拜要服侍什么，我下礼拜要做什么，我下礼拜要做要什么事情。我们如果看不见我们的教会未来的十年跟二十年，我们就是一个没有异象的人。我相信我们每一个被上帝呼召来到这个地方，我们都要成为上帝所用的器皿，来成为成就教会上帝的心意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什么叫名就放肆？就是放荡无羁，就如同一艘船在大海当中没有方向。弟兄姐妹，你有方向吗？你有帮助我们的教会更清楚的方向吗？你有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让他们更清楚的方向吗？我们生命应该要被提升到跟上帝永生的生命连结，提升我们的生命与上帝连结。我们想唱这首诗歌叫你的话，你的话帮助我们，让我们不会得罪神，让我们不会远离上帝，让我们的生命连结在上帝的话语当中。
很棒的一首歌，这首歌在告诉我们，我们如果没有把上帝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或许我们的生命就是得罪他的生命。我们如果没有把上帝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可能会成为一个远离上帝的人。求上帝来帮助我们，因着他的话我们生命被改变，因着他的话我们生命被提升，提升到一个境界，让我们连结在永生，让我们有生命的盼望，让我们的生命为上帝而活。就觉得我们每一次的敬拜就是不断的提升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连结在上帝的旨意当中，让我们的生命被上帝成全，让我们的生命被上帝使用，以致我们的生命就与上帝连结，上帝就带领我们看得更远，看得更广。兄弟们，我们需要让生命提升，我们不要只看到眼前的事，我们不要只顾念今生的事，我们更在乎的是永生的事。一个福音，加尔文说，什么是福音？福音就是让生命被永生提升的，有被永生遮盖的，被永生帮助的，让我们的生命因着永生看得更远更广，也成为上帝所用的生命。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为上帝而活，让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你，感谢你借着你的话再次的提升我们的生命。主，我们常常喜欢照我们自己的意思走，圣经说我们偏行己路，偏行己路就是我们喜欢走我们自己的路，但是主，你呼召我们的时候是叫我们跟随你，但是我们却常常的叫你来跟随我们。如果你耶稣你没有听我们的祷告，如果耶稣你没有来满足我们，我们就不愿意跟随你。是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是要呼召我们来跟随他。当我们愿意跟随他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被提升，我们生命就得到祝福。主，我们真的仰望你，求你这个时刻帮助我们提升我们的生命与你连结，提升我们的生命与永生连结，让我们的生命看得更远，看得更广，让我们的生命成为祝福别人的生命。求你使用我们，谢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再把这首歌唱给你，
我愿意，我
们的礼拜到这里。